科学家无法告诉我们什么。科学家们已经研究了宇宙的许多方面，但还是有很多重要的问题无法解答。科学家能解释宇宙和生命是怎样开始的吗？简单来说，不能。有些人说，一个叫宇宙学的学科可以解释宇宙的起源。不过，达特茅斯学院的天文学教授马塞洛·格莱泽却不这么认为。他是个不可知论者。他说，我们完全无法解释宇宙的起源。关于生命的起源也一样。英语《科学新闻周刊》的一篇文章说，也许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地球上的生命究竟是怎样出现的，因为关于地球早期历史的岩层和化石早就消失了。这番话说明，其实科学解答不了宇宙和生命是怎样产生的。你可能会想，如果地球上的生命是被创造出来的，那是谁创造的呢？你也可能会有以下疑问，如果真的有一位既有智慧又有爱心的造物主，为什么人间会充满苦难？为什么他会容许这么多不同的宗教存在？为什么有些信上帝的人做这么多坏事，他却视而不见呢？科学确实不能回答以上的问题，但你是可以找到合情合理的答案的。其实很多人已经在圣经里找到了让他们满意的答案。为什么一些科学家查考圣经后相信有一位造物主存在？如果你想知道原因，请上 jw.org 网站，搜索我对生命起源的看法。科学和圣经说服了他们。格奥尔基·柯伊丹，化学家。
我在工作中常常要通过组合不同的化学物质来制造分子，这就像下棋一样，要事先想好之后的几步。如果漏了其中一步，分子就会解体。这个工作虽然看来很复杂，但跟生物细胞制造复杂化学分子的过程相比，已经算是简单的了。因为细胞制造化学分子的过程牵涉到数以千计的化学反应，所以我相信一定有一位最伟大的化学家存在，他就是我们的造物主。我研读圣经，发现这本书跟其他的书很不一样。圣经是在差不多2000年前完成的，但我觉得书里的建议在今天仍然很有用。比如圣经提到怎样解决家庭、职场或其他方面的人际纠纷，这些建议都非常有效，所以我认为给我们这些建议的那一位肯定比人类有智慧的多。
许延德，胚胎学家。
胚胎发育时，所有细胞必须分工合作，才能促使某些细胞转变成神经、肌肉、骨骼、血球细胞等各种组织，最终形成人体。整个胚胎发育的机制远超乎我们能理解的范围。我个人认为，生命一定是来自一位有智慧的创造者。科学家认识胚胎发育的过程，也不过是这几十年的事。诗篇139篇15-16节描述胚胎在母腹中发育的过程，却与胚胎学的发现很相似。如果不是创造者亲自透露，诗篇的执笔者又怎么能描述得这么准确呢？
角柱说，诗篇139篇15-16节说，我在隐秘处受造，在母腹中成长，当时我的骨骼在你眼前并不隐蔽，我还是胚胎的时候，你的眼睛就看见我了，我身上还没有一处成形，我身体各部分受造的日子都已经记在你的册上了。请看看短片，罗西奥·皮卡多·赫雷罗，一位化学老师为什么相信上帝？你可以在 jw.org 网站上搜索。本篇文章结束。